引言：家本应是摩擦的终点，却常常是摩擦的起点。我们每天大约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待在家里。家里应是让人卸下疲惫、恢复能量的地方，但现实往往相反，出门前找不到钥匙，做饭时反复往返于冰箱与灶台之间，睡前想给手机充电，却发现床头没有插座。这些微小的阻碍日复一日地消耗着我们的注意力与情绪。我们把它们统称为生活摩擦，任何让日常动作变慢、变笨、变烦的阻力。多数人对付摩擦的办法是买更多收纳盒或者再整理一次。但整理只能维持几天，盒子越买越多，摩擦却没有真正减少。根本原因在于，我们把家当成一堆需要装饰和填充的房间，而不是一个需要设计的系统。本文从第一性原理出发，给出一套可落地的家居系统设计框架，帮助你用空间本身去消除摩擦，而不是用意志力去对抗它。读完你会发现，真正的好家不是更贵的家具，而是更聪明的结构与回路。第一性原理，家是一个系统，不是一堆家具，要先定义什么是系统。一个系统由要素和连接要素的流动组成。放在家里，要素是人与物品，流动则是人取用、归位、移动物品的动作链。当我们说这个家很乱，真正的问题往往不是东西多，而是流动被阻断了，物品不在它被使用的地方附近，或者用完之后没有顺畅的回路回到原位。从这个定义出发，可以推出三个朴素却关键的结论。第一，降低摩擦的关键不是减少物品数量本身，而是缩短动作链。第二，空间设计的优先级应高于收纳工具，因为工具只是系统的零件，零件再好也救不了糟糕的回路。第三，好的家居系统应当像身体本能一样运转，你不需要思考，动作自然发生。把这三点想透，后面的所有方法都有了根。摩擦来自哪里？用动作链看见日常阻力摩擦很少以脏乱的面貌出现，它更多藏在一次次多余的动作里。请回想昨晚做饭的过程，你从冰箱拿出鸡蛋，走到灶台，发现打蛋器在另一个抽屉，于是再走回去，油热了才发现盐在料理台另一端。一次做饭里，你可能在厨房走了几十个来回。这些来回就是摩擦，它们累加起来的能量损耗，远超你的想象。更隐蔽的摩擦是决策摩擦。当遥控器、剪刀、充电线没有固定位置，每次使用都要先花几秒钟回忆我上次放哪了。大脑的注意力是有限资源，把宝贵的内存浪费在找东西上，留给真正重要事情的容量就少了。还有一种摩擦叫启动摩擦，健身伏在衣柜深处，瑜伽垫在床底，于是运动这个动作的前提条件太多，你干脆就不开始了。把这三种摩擦，位移摩擦、决策摩擦、启动摩擦，记在心里，接下来设计的每一步都是在定点清除它们。一个有用的习惯是写摩擦日志，连续三天，每当自己因为家里的布置而烦躁或卡顿，就记下时间、地点和动作。三天后，你手里就有一张真实的摩擦地图，比任何凭空想象的方案都准。系统思维的三大支柱，流动、归位、冗余，所有低摩擦的家居系统，都建立在三根支柱上。理解他们，你就能自己判断任何一条建议该不该采纳。第一根支柱是流动。物品的摆放必须贴合你真实的动作顺序。拿厨房举例，备菜区应当紧邻水槽与垃圾桶，烹饪区紧邻调料与锅具，装盘区紧邻餐桌方向。当物品的地理位置和使用顺序一致，位移摩擦趋近于零。判断标准很简单，你完成一件事的路径是不是一条直线，而不是一串折返。第二根支柱是归位。每个高频物品都必须有且只有一个家，并且这个家要离它被使用的地方足够近。归位之所以关键，是因为它消除了决策摩擦，你永远不需要回忆东西在哪。更重要的是，归位要顺手，也就是在动作结束的那个点，放回去的动作比随手乱放更省力。如果归位比乱放更麻烦，系统就会失效。第三根支柱是冗余。系统需要弹性。 给常用物品留一份副本，比如每层楼一个充电线收纳点，玄关和卧室各一只备用雨伞。给生活留缓冲空间，比如台面上永远空出一块临时区。冗余不是浪费，它让系统在意外和变化下仍然低摩擦，就像人体的冗余器官一样。实操框架，三步设计你的家居系统，理论说完，进入可执行的步骤。整个设计过程分三步，不需要一次性大改造，可以周末从一个房间开始。第一步，绘制生活动线图，拿一张纸，画出你家里主要活动区域的平面简图，然后用箭头标出你每天的真实移动，早上从卧室到玄关的路线，做饭时冰箱到灶台的往返，睡前手机从客厅到床头的过程。重点观察那些被你画了多次来回交错的箭头，那里就是摩擦最密集的地带。动线图的价值在于把感觉家里不顺变成看见具体哪条线在打架。第二步，建立取用与归位的闭环，针对动线图上每一个高频动作，问自己两个问题，这件事需要的物品现在离我多远？用完之后，回到原位的动作顺不顺手？然后把物品迁移到动作发生的地方。遥控器就放在沙发扶手边，而不是电视柜抽屉里，剪刀固定在厨房挂钩，而非工具箱深处，拖鞋在玄关一弯腰就能穿上的高度。归位点要和取用点重合，让用完及归位成为最短路径，而不是额外任务。第三步，设置弹性冗余区，在系统里主动留白。玄关留一个今日出门物托盘，睡前把钥匙、口罩、门禁卡放进去，第二天一手抓走。书房留一块完全空着的台面作为临时工作台，床头留一个永远插着线的充电脚。冗余区不追求整齐，它追求的是无论生活怎么乱，总有一个地方能立刻接住你。分空间实操指南下面把框架落到四个最常产生摩擦的空间，给出具体做法。玄关，它是家的开关，决定了出门与回家的体验。核心动作是一进一出。进门处放一个深浅适中的托盘，接收钥匙手机，挂衣钩高度以不弯腰为宜，拖鞋与长穿鞋并排摆在最容易够到的位置。出门动线要极简，托盘里的东西，挂钩上的外套，脚上的鞋，三步完成出门。厨房，按背烹成三段布局。备菜区紧邻水槽与垃圾桶，确保削皮去蒂的动作一气呵成。烹饪区把油盐酱醋和锅铲集中在灶台两侧伸手可及处，盛盘区靠近餐桌方向。刀具用磁性刀架而非抽屉，省去翻找。高频小家电，电饭煲、水壶常驻台面，低频的收进吊柜。书房与工作台，摩擦常来自启动成本。把正在进行的项目资料摊开在桌面固定一角，而不是收进文件夹，充电线、笔记本、笔筒组成随时开工包，看到就能立刻进入状态。文件按进行中，待处理，归档三档分流，避免桌面被历史堆积淹没。卧室，它的系统目标是帮助入睡与清醒。床头设充电脚与静音闹钟，移除一切需要站立操作的事。次日衣物提前挂在衣柜外侧显眼处，消灭早晨的穿什么决策摩擦，夜灯装在地面高度，企业不刺眼也不摸索。常见误区，把收纳当成系统，最大的误区是认为买齐收纳工具就等于设计了系统。收纳工具只是容器，若物品没有按动线归位，再漂亮的收纳盒也只是把混乱从台面转移到了柜子里，摩擦一点没少。第二个误区是追求空无一物的极简美学，却忽略了冗余的必要性。当所有东西都被收起来，每次使用都要先取出再放回，反而增加了动作链。第三个误区是一次到位，试图用周末彻底改造全屋，结果因工程量过大而放弃。系统思维强调小步迭代，先改一个房间的一个动作，验证有效再扩展。度量与迭代，用摩擦日志持续优化系统，不是建好就结束，它需要像任何系统一样被监测。建议每两周做一次摩擦复盘，翻看你的摩擦日志，挑出本月最高频的三处卡点，用前面的三步框架逐一消除。 同时关注一个量化指标，每日无效走动次数，你可以评